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平稳证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0日。20多年的正法修炼，走过了迫害初期的迷茫无助、跌跌撞撞，到现在的理性清醒、正念坚定，见证了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和大法的宏大法力与超常。随师正法走到今天，有太多的感悟，写出自己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前两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营救因讲真相被绑架的同修，之前自己从未参与过，对相关法律也知之甚少，只是抱着一个纯净的愿望，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是在做最好的事，不应该被邪恶迫害进看守所、监狱、非法关押。通过营救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能给其家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挽回迫害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能给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让他们善待大法弟子，起正面作用，不要被邪恶利用而失去未来。师父让我们形成整体，协调配合好，整体救人的力度才会大，自己就放下怕心、抱怨心、怕麻烦等各种人心，无条件默默配合，和同修形成整体，金刚不破。项目中只要是符合法的，对救度众生有利的事，我尽心尽力去做好。在营救过程中，每个阶段去给公检法人员递交申请并讲真相时，都需要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配合才能做，自己负责联系家属，经常过几天就买些东西去他家里看望他，并借机给他讲真相。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同修，陪家人一起了解被迫害的同修在里面的情况，回来再及时与配合发正念的同修沟通，主动找该同修所在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交流，放下对同修的负面想法，每个人都向内找自己，用纯净纯善的心，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帮同修发正念，解体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让自己在法上提高认识，不断放下自我，增强正念抵制邪恶的过程。听与被迫害的同修熟悉的一位同修 A 说，在派出所，同修的家人去看他时，他告诉家人要为他请维权律师。自己心里想，同修怎么不求师父，反倒去求常人呢？我就把自己所认识的法理与同修 A 交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在做最正的事、最好的事，是师父让做的，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所以关键时刻一定要想到师父，同时不要有怕心，修炼人修的是善、无私和为他，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不要让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们也是等大法救度的生命，善心的给他们讲真相。看守所、监狱不是大法弟子去的地方， 我们自己的正念坚定，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大法修炼与迫害无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这场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在心里一定要坚定，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没有犯罪，更不应该被迫害。同修 A 非常认同。去年同修 A 因讲真相被警察非法抄家，被绑架到派出所时，他正念很强，心里一直想，师父，不要让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黑窝不是我去的地方，我还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因体检不合格，同修 A 第二天下午就安全回家了。自己从2006年开始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也多次遇到过危险，但每次都是坚定对师尊和大法的正信，堂堂正正的平稳的走到了今天。最艰难的时候，我就想，大法弟子是随师下士正法的神，助师救人是自己的使命，不是来被迫害的。大法真相资料在另外空间都是闪闪发光，镇邪灭乱的法器，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给弟子下了诏，任何邪恶坏人都进不来我的空间场。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大法弟子在未来留下参照，就要坚信师父的法，在人间展现大法的宏大法力和伟大超常。我被转法轮时，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人生路，从修炼那天开始就已经被师父改变了，是修炼的一生。出现的任何磨难，是为了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和去掉所有的人心执着。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只是将计就计，利用迫害的形式成就大法弟子，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不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心里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心态纯净，正念强大，救人的效果也会好。随着不断学法实修，感觉离师父越来越近，正念也越来越强。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曾经遇到过几次便衣警察和想举报的人，但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顺利脱险。突发险情时，我没有怕心，心里先想到的是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然后坦然地给他们讲真相，就是抱着一颗为他好的心，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而失去得救的机会。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从开始的气势汹汹到后来的态度温和，最后都说没事了，你走吧。我心里充满对师尊的无比感恩，最大的感受是学好法，修好自己，平稳地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对正实法救度众生非常重要。一路走来，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严肃而神圣。弟子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来源于师父和大法，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属于师父和大法。第二部分，照做最安全。一、卸载微信。2018年6月30日，在明慧网上看到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卸载微信，心里没有任何想法，就立即卸载了。过了两天，想起里面还有一些余额，就又重新下载软件，把余额全部转给女儿，并告诉她自己要卸载微信，以后不能再用微信和她联系了，有事的话跟她爸爸联系。当时女儿在国外留学，他们都理解我，所以很轻松就彻底摆脱了微信。后来觉得智能手机不能卸电池还是不安全，就把手机卡装在十几年前用过的一个能卸电池的手机上，回家就放在厨房，平常出门也很少带在身上。 因为单位所有通知都是通过微信发的。为了避免耽误工作，我告诉本处室的同事，有重要的事，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一声，不重要的就不用跟我说了。他们很奇怪，我为什么不用微信了？我说，总看手机对眼睛不好，而且群里各种信息太乱了，不想看。渐渐，单位从领导到同事都接受了我不用微信，有重要的事就当面来告诉我一声。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出入小区、去公共场所、坐公交、地铁都要扫码，我也一直没有用微信。坚信师父让弟子做的都是为了弟子好，不管表面形势多么艰难，也一定能有弟子走通的路。所以到哪儿都坦然地告诉他们，我不用微信，不坐公交地铁，去再远的地方我都骑自行车，也一点没耽误正常的上班和出去讲真相。二，明慧网畅通无阻。从去年就有同学开始说邪党封网严重，上不了明慧网，有的说上去一下就断了，打不开网页，多是一脸的无奈。在我看来，邪党没那本事，表面的封网只是假象，只不过是考验人心，我根本就没有封网的概念，所以上明慧网一直很顺畅。集体学法时，我就把自己上明慧网的体会与他们交流，每次上网时心里只想着师父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坚信师父讲出的法是定在宇宙中不变不破的，金刚不动的，真的是坚信不疑，没有一丝的怀疑。所以自己上明慧网一直很顺利，畅通无阻，信号非常强，偶尔上不去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或者学法背法，一会儿明慧网就打开了。每次打开明慧网，看到师尊端坐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都要恭恭敬敬地向师尊核实，感恩师尊帮弟子回到大法弟子的家。所有上明慧网该做的事从来没有耽误过。总有同修问，怎么就上不去明慧网？我说这是修炼的问题，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或者是该提高心性了，或者是让自己悟道，被封的只能是人心人念，谁能封住神呢？师父的法讲得很明了，能不能做到真是自己修炼的问题了。深切地体会到，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师尊的慈悲看护和加持，弟子虽然什么也看不到，能做到的就是坚信师尊和大法。自己只想做一个听师尊话的真修弟子，虽然还有太多人心执着没去，但能切实感受到人心人念人情放下到什么程度，坚信师父和大法就能达到什么程度，突破人的这层里的束缚，更高层的法理才能展现给我们。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要重视正念清理自身的邪党文化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就在共产邪党的文化毒素中泡着，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工作环境，长期灌输的无神论、进化论完全扼杀了人们思想中仅存的做人的神传文化的理念善念。再通过各种政治运动， 中国人为了生存被逼无奈的在头脑中装上了假、恶、斗、色、骗的魔性极端思想。邪党的文化毒素对当今我们修炼的人起着严重的破坏性作用，形成了一种阻碍我们提高升华的屏障，但是在某些方面又容易忽略它，察觉不到它起的副作用，给修炼者造成精进的强大阻力。如果不修炼，不用大法来衡量，有些变异的思想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坏的、不好的，认识不到它的时候还无意中起了保护它的作用。最近一次在帮助一位同修清除病业假象干扰过程中，通过在法上交流和他个人自述最近的修炼状况，在第二次发正念时，我们加了一念，清除某某自身空间场内存在的迫害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共产邪党文化因素。发半个小时的正念中，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天目所见，从他的体内清理出来一个和他的相貌一样的他，但比本人丑一些，头部、面部还有伪装，被我们的正念化掉了，消失了，清理了。我当时没有说出此事。第二天，同修乐呵呵的正念十足的告诉我，我们发正念对他的帮助很大，亲身体验到了集体发正念的威力。我就给他讲述了在我现有的层次中天目所见的情况，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原来执着也带有我们个人的形象啊，真是真我和假我之分呐。每一次的关或难都是真我和假我之战，正与邪的较量，每一关每一难都是业力所致，真是生与死的博弈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那么大部分业力也都是在人世间由邪党高压专政下造的，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我们礼敬天地、信仰神佛、得法修炼的正念而安排的，是不被师父承认的。我们的身体好比一间屋子啊，里面装满了带有各种毒素的各种书籍啊、电影电视的录像啊等毒品。从师父的法中我们知道，应该我们自己做到的就应该做好，师父已经把能力给予我们了，就应正念十足的做好自己该做的，清理打扫干净这个肉体的浴缸，让真我少受污染。那么只有多学法，认认真真的学法实修，提高心性，提高层次，提高功力，否则无意中会滋养邪魔，会加强它，反过来它就在体外做坏事，甚至贻害别人，达到迫害整体的作用。共产邪灵的办法是采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学法，加大我们的执着呀，搞间隔啊，色欲诱惑。往小了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思维模式，都在表现它。往大了讲，自私、强势、爱听好话、背后传话、说谎、做事搞极端、削弱信师信法的正念啊等等，目的是毁修炼人的正念。所以同修们加大些力度，重视重视这方面的修炼，一定要重视清除自身共产邪党的文化毒素。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在各种环境中以法为师，回归传统的文明习惯和做人的高尚道德，使自己越来越纯正，完成使命，返本归真。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2日。前段时间我过了一次咳嗽的病夜关，开始我并没在意，后来逐渐加重，还有时发烧，以致真相电话打不了了。一天晚上发烧咳嗽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同修问我还能去挂门坝吗，我说能去。同修说，你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笑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个观念，觉得大法弟子念九字真言好像是有有求的成分。可是一边咳嗽一边发传单，确实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于是我开始用心的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非常管用，几乎没怎么咳嗽。我想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我体悟到，我念动法时，所有细胞都在跟着念，身体里的干扰因素在正念场中如果能认同大法好，它就同化了法，干扰就消除了，执意干扰的因素这时也会被法清除。回家后也许是不那么用心念了，也许需要我悟出招致这场病业的原因，就又开始咳嗽。特别是电话中跟同修抱怨完另一个同修后，咳嗽的都快上不来气了。这时我清晰地感到这场病业是抱怨心招来的。我反思自己，这个抱怨心由来已久，可怕的是从来没在这方面认真修过。别人和自己的观点不同时会有抱怨，看到背叛者攻击大法时生气强烈的怨恨心，别人的做法不符合自己时嗔怪别人等等。一个同修对我说，你是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呐。想起来真可怕，严于待人的背后是缺乏善，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别人不符合自己时就会生出抱怨，抱怨发展下去就是怨恨。这个魔性像毒药似的，既伤害着自己又伤害着别人。现在我在努力地修去这方面的心。再谈谈对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一点体悟。我最深的体悟是，同修在过关时要提早说，如果虚弱到学法和练功都保证不了，闯关的难度就太大了。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超常的现象来源于法，同修需要在清醒的情况下通过学法生出正念，才会有神迹发生，同时找到被迫害的原因更是至关重要。我们当地有个同修是2017年得法，算是新学员，病业关过了至少一年多，他对法比较坚定，坚持不上医院。后来脚趾疼得实在受不了，去医院查出是大肠癌晚期。医生说，这种情况肚子应该疼得难以忍受，为什么不提早就医？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疼。医生觉得不可思议，还查出了其他疾病，在住院期间进了两次 ICU。 他虽然是新学员，但对弘法和推广神运很上心，每年到周边城市推广神运时要好几周的时间住宿在外地。他是白领阶层，年假用完后都是请假去推广，只要需要他都不推脱。他跟我讲，去年在贴神运海报时，有一个离我们市中心比较远的小镇的徒没人领，他领后因身体虚弱的讲不了更多的话，
就带着他女儿让女儿讲，他在旁边发正念。我听后很感动，同时感受到他对师父虽然没有抱怨，但有不解。我对他说，你一点不疼，医生都觉得罕见，说明师父一直在管着你。你如果不修炼，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你对法很坚定，这颗心修得很好。这个癌症从医学的角度看是绝症，从修炼的角度看是生死观。法是有标准的，不是简单的只修好一颗心就可以随便给人改变命运。过后这位同修找自己，发现在其他方面确实没太注重修。例如师父曾经在梦中点化他不能杀生，因为他要杀鸡，或者是梦中和女儿发生矛盾时表现凶狠，还有色欲心等等。因此我对长期过病业关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都在迷中修，每个人的寿命有多长谁都不知道，有的人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而不自知。如果不能认真地往全面无漏的境界修，可能就面临生命危险。没修好的部分就是常人，不能给常人随便地延续生命。这个空间看似是一个小的执着，可能在另外空间就是一个大漏，旧势力会以此为借口死死地挡着不让你过去。师父慈悲，把弟子如何过关，如何净化身心，如何超脱人往更高境界升华的一切法都告诉了我们。我们真得珍惜，严肃对待这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万古机缘，真正实修才能跟师父回家。我个人体悟，法难是师父在为弟子和众生承受业力，我明显地感到自己不像当初得法时那样精进了。由于修炼的放松，发正念流于形式，自己负责的空间场的邪恶清除不了，就会影响到整体形式。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不符合法的行为就会给法造成负面影响。那几个背叛者散布的很多毒害众生的邪恶言论，除了他们恶意歪曲的部分外，就是把人中遇到的磨难、抱怨和怨恨转移到师父和大法上。大法弟子只有尽快修好自己，才能让法难尽早结束。我要求自己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长讲好真相，利用师父赋予的神通大力度发正念。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法轮功学员如何正念面对出行问题，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1日。和同修交流谈到了关于大法弟子坐飞机或者坐高铁出行问题，同修的交流让我深受启发，写出来与在这方面还有顾虑的同修交流，意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修炼中用正念面对我们修炼中的每一个问题。同修谈到，一次和家里人开车出去游玩，途经进京检查站，当时家人说了一句话，同修附和了一声说，这些警察不干正事。停车检查的时候，需要机器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查到同修的身份证时，机器发出了响声，同修一下悟到了是自己刚才不正的一面导致的。警察喊同修下车检查确认， 同修下车来到检查身份证机器的房间，对着机器发出了一念：谁也不配检查大法弟子，谁也不要干坏事。警察拿着同修的身份证连刷了三台机器，机器没有任何反应，像坏了一样。同修想看看到底机器上显示的是什么信息，这样到第四台机器的时候，机器又有了刚才的响声。同修看到机器上面显示的是管控人员法轮功，然后同修就和警察随意聊天。警察说要给同修当地的国宝大队打电话，问问怎么处理，是否可以通行。同修心里想，修炼人的事谁也不要管。就这样，警察把电话打到同修所在地的国宝大队，接电话的人说不管，就挂了电话。负责检查和打电话的警察还是不敢放心，怕担责任。同修就建议警察给同修所在地的派出所打电话。当地派出所警察接到电话后说，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管。就这样，检查车辆的警察记下派出所接电话警察的警号，就让同修离开了。同修谈到坐火车、高铁很多次，每次都发正念，不允许邪恶迫害众生，不允许众生犯罪，每次都顺利通过。可见我们的一丝一念至关重要。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提醒同修们，不但在出行的问题上，其他的问题上都要用正念，动正念。师父把什么都给我们了，我们要正用，不要再被人心人念左右，应该完全跳出人的认识，别被假象迷惑，从而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他们真的偿还不起。当然，这与修炼境界有关，也不是强为和效仿能达到的。但是，修炼人以法为师，加强正念，是非常必要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通法力，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我们省是边远偏僻的穷省，可是师父还是多次前来讲法传功。当时我与同修 A 既是班上的学员，又是工作人员，所以有幸认识了师父，并在师父身边一段日子。更为有幸的是，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亲眼目睹了师父公开的为众多患者免费义诊的场景，见证了平易近人、淡定平和的师父竟是有着非凡功力的大师。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明白地告诉学员，我这不是讲一般的气功，都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那就是渡人， 就是真正修炼。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很大的法力。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第二次博览会，第一次是1992年在北京举办。为了能在现场全程观看大会盛况，我与同修 A 决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乘火车准时到达北京。如期抵京的当晚，我俩住在同修 A 的亲戚家。第二天一早，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直奔会场。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把我们带入会议大厅。见到师父，我们高兴地像见到久别的父母般雀跃。在简短的交谈后，师父向随行的弟子们介绍，说我俩是远方来的客人，叫他们安排好我俩的食宿。只见随时前来的大法弟子个个穿上白大褂，整齐清洁，很精神，在法轮功展位上各就各位。师父把治病的功分给带来的弟子，每人一份。因前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他们为师父分担一部分。大会开始，只见人流如潮涌进大厅。别的公派展位排队的人很少，唯独法轮功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第一行队一早就很快拿完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拿下午的号。师父最辛苦了，因为一心等师父看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很多是患了绝症、不治之症、疑难症的，动弹不得的危重病患者，由家人抬着担架或推着轮椅或背着簇拥着进入大厅，排成长队，一眼看不到头。师父始终是面带慈祥的笑容，耐心的、从容不迫的，非常亲切的面对患者。师父一不开药，二不打针，三不用任何医疗器械。只见师父用手掌对着病人患处，隔着衣服，或保持一段距离，或轻轻拍打，或由上往下抹摸，或向体外滑了，或向抓出什么往外扔。对瘫痪多年的或驼背的，师父从病人背后将其轻轻抱起，抻拉几下，动作也不多，也就两三下、三四下而已。师父一面叫病人全身放松，放松啊，放松。接下来师父鼓励病人，坐起来，坐起来，好，下地，站起来，挺起来，跟我走。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病人随着师父的号令，果然真的就能坐了起来，下地，挺立，从行走到跑到跳。这是做梦吗？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先是连自己也不相信，然后是喜出望外的大声喊，我好了，我好了，我真的好了。有的高喊李老师，有的尽情的高呼，活菩萨救了我，有的喜极而泣，泣不成声。我与同修 A 先是站在师父展位一侧，看得很真切。后来观众越来越多，都往前拥挤，我俩只得忍让后退，离展位越来越远，很多实例和细节未能看到。但是让我们终生不忘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二。其一，治愈的患者和亲属那种万分感激感恩之情的表露。当看到久病的患者顷刻间丢下拐杖，离开轮椅，不用担架，独立行走，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绕场奔跑，患者的亲人无不目瞪口呆，惊喜万分， 情不自禁地高喊，救命救苦的活神仙转世救了我们。他们不知如何回报师父是好，纷纷跑到师父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不停地磕头，喊着谢谢师父。师父连声说，起来起来，同时扶起他们，然后接着看下一个，像什么也没发生。其二，现场观众深受感动，那种赞誉、敬仰、崇拜之情的表露。无所不能的师父对前来就诊的危重病人，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这种神奇功效是世人在有生之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如非亲眼所见，难以令人置信。人们无不发出太神了、太神了的赞叹声。师父每天日间为患者治病，晚上还做了三场讲法报告，堂堂爆满。我俩能听到师父讲法，也亲眼看见师父日日夜夜辛苦劳累。师父辛苦还要关心我们俩，每天午餐时，师父总是先找一块空地陪我俩在一起共进午餐。师父先打开饭盒，首先将盒内的好菜拨给我俩。师父留下的菜很少，会议期间天天如此。我俩很不忍心，但又不能拒绝，很跪不去，止不住热泪盈眶。由于假期将满，不等会议闭幕，我们就要提前返程了。师父再三挽留，我们悟性太低，修炼人是出世之人，身在红尘，心在方外，凡世间还有什么比在恩师身边还重要呢？这种机缘又是多么难得啊！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师父一直送我们走出会场。事后每回忆及此，后悔莫及。师父两次在博览会上展现出巨大的神通法力，轰动了北京，消息传遍了全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影响深远。我与同修从此也更加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坚定不移，发愿兼修到底，紧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见证大法慈悲。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8月3日。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市亲自传法时，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市传功讲法，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第一部分，姐姐的磨难。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大哥在部队里，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因家里很穷，所以她从小吃了很多苦，最后落下一身病，最严重的是胃病，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还有胃窦炎，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比如面包、馒头、发饼，还要用水蘸着吃。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 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与他作伴壮胆，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用它来驱邪壮胆。我妈那时候总是哭，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第二部分，师尊武汉讲法。直到1993年，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因在部队买方便，比地方便宜一点。我说，我这有一本书《法轮功》，当时只有这一本书，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很激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新学员是50元一张，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一共9天。在9天班，他精神很好。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共9天班。期间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在传法班上，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然后一起跺脚。从那以后，我姐的胃病全好了，家里也不闹鬼了，胆子也大了。直到现在21年了，没再犯过这病，什么都可以吃。现在都69岁了，身体非常好。第三部分，武汉法会。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的黄历四月初八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由于工作和爱好，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修炼前我有恐高症，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一点没怕。过后，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同修说，你怎么会怕呢？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坐都飘下来了，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同修们还说，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我先生因为不修炼，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过后也不管这事了。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有时看到的是罗汉，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一排排的都在墙上，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 但悟性又不好，师父不想落下他，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第四部分，发正念真起作用。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身体也没什么大病。2005年，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也是明知故犯吧，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我正在上班时，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我怕老板误解，所以没说，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贴上更疼。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但还是很疼，连坐着站起来都难，站着坐下去也难。由于来得太突然，自己也没主意了，直到下班时间到了，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等着老板一起走。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没那么疼。回到家后，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哪知越睡越疼，动哪里哪里疼。我把心一横，不睡了，起来发正念。不知发了多长时间，一看半小时，我试着弯弯腰，踢踢腿，一点儿也不疼了，全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发正念是起作用的，不管看得见看不见。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我在操作机器时，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我立即将手抽出来，心里不断地喊着师父救我，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不让血流出来，心里喊师父救我。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我不愿意缝针，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医生不同意，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消炎针、消炎药，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俗话说十指连心，现在打木了，过后醒了会很疼。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我是练功人。他还是不放心，我说我写个保证，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当天回去后我以为真会疼，我做好准备，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它疼，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都没疼。因为伤口很大很深，半个月才能抽线，一个星期复查时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师父谢谢您，是弟子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想起你转发的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